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但以理书哈。今天没办法讲完，但是因为今天的信息量比较大啊，所以我们要分两次才能够讲完。但以理书我们今天要看第十章啊，从第十章开始看起。这个是巴比伦王的，从尼布甲尼撒一直到伯沙撒啊，这为期多久啊？大概快100年哦，还不到100年。然后呢，之后就波斯王就取代巴比伦王，从古列开始啊，冈比西斯、大力乌一世等等啊。那第十章第一节啊，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先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啊。所以这个是波斯王古列的第三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古列做王啊，有好几个阶段啊。一开始这个主前559年的时候，他先做这个波斯王啊，然后到549年啊，10年之后，他又做了马代王，然后呢，再过2年，他又做了吕底亚王，所以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啊，相继的啊征服之后，他做王的这个头衔就越来越多了啊。那到了539年的时候，他就做了巴比伦王啊，那是巴比伦就灭了啊。那539年他灭了巴比伦，但是538年呢才算是古列元年啊。那所以古列三年的话，应该是536年啊。这是从巴比伦这个角度来看哈，古列元年是应该从这个538年开始算起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但以理的最后一次的看到的异象了，他之前所看到的都是在巴比伦王年间啊，然后呢，顶多就是到了这个大力乌王啊，那时候呢被丢在狮子洞里面啊，那现在要到了古列三年了，这是已经是到人生的最尾声了啊。然后他说，当那时啊，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月，每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啊。但以理为他所看到的异象来祷告，他想要更多明白他的意义啊。他在知道，然后他说他有感，他知道说那个这个异象的重要，也大概知道意思，但是他想要更多的明白啊。那也他也要祷告啊，要求神成全他在异象里面所显明的旨意。所以他为这两方面祷告，一个是明白他的意思，第二个是为这个旨意要成全祷告。但是他发现他祷告不通畅啊，意思不通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心里就悲伤，悲伤了3个7日，3个礼拜啊。那正月24日啊，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啊。哇，这个是在西底节大河的旁边啊，西底节大河就是底格里斯河啊，这条，那在跟幼发拉底河算是平行的一条大河啊，就是两河流域嘛，两河流域就是这条跟这个幼发拉底河。然后呢，这个人的样貌啊，跟启示录第一章里面约翰所看到的复活基督啊，就类似啊。那个地方提到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啊，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啊，跟这个一样，这叫腰束乌法金金带啊。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哦，他里面所形容的，讲到他所腰间束的带，还有眼目的那个火焰啊。然后脚像是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像重水的声音，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跟这个他所这个但以理所看到这个类似啊。那这个人就应该不是天使了，因为即使是天使长，圣经里面也从来没有这样来详细描写过他啊。那这个人应该就是谁啊？应该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显现啊。对啊，你在新约里面看到加百列像这个玛利亚显现的时候，没有说这么可怕的样子，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形容其实是只有用在神的儿子身上。那有另外有看到一些可畏的天使啊，那天使其实可能就是基督自己啊，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讲到神的儿子啊。好，这一项呢，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他异象啊，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啊，那些人只是感到有一个很可畏的力量啊，有个很可畏的同在啊，这个临到，所以他们就害怕。但是只有那个但以理看见这个异象，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啊。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锡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恋的但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奉差遣来到但以理面前的天使啊。那他应该不是前面那位声音好像大众声音的啊，那个基督啊。而是一位天使啊，这应该是一位天使啊，所以奉差遣来到但以理这边来嘛啊，那他就说了：“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骨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啊。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啊，大军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啊。”这位奉派传信啊，可是却被波斯魔君拦阻的啊，应该是天使啊，加百列啊，加百列。那这个波斯国的魔君就是指什么？就是指管辖波斯的最高阶的邪灵啊。但以理看见关乎这个波斯的异象啊，为这个异象祷告的时候呢，邪灵就会出来拦阻，不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那个波斯国的魔君呢，就拦阻天使加百列啊，把神的信息传达给但以理啊。那米迦勒呢，就帮助这位天使呢能够胜过波斯的魔君。之后这位天使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那停留在波斯诸王那边干什么？就是地上的那个波斯诸王啊。那可能是去干什么？就是去引导这些掌权者做出符合神旨意的决定。因为那时候他在天上有一个这个有个神的有一个旨意啊，有一个意向发一个命令发出来，但是被那个邪灵拦阻了。邪灵拦阻之后，后来天使胜过那个邪灵之后呢，就会来到地上，对不对？来到地上什么？就是让神的旨意要能够成全在地上嘛。那怎么样成全在地上？所以他去到波斯诸王那边，就是让他们的心意啊转向神所要他们转向的方向啊，然后让他们做出一些决定，这些决定会关乎到后来的这个历史啊，所以这个神在掌管这一切，所以借着这个天使得胜那个邪灵之后，让这个地上的历史有一个扭转。所以呢，当属灵的征战得胜之后呢，地上的历史就会有一个扭转啊。那这是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啊。那现在我来，我要使你明白本国之名，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了。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那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读起来有点这个搞不清楚，怎么好像出现好几个人啊？有的跟他摸啊摸他，有的人跟他说话，那到底是谁是谁啊？那这里头好几位摸但以理嘴唇啊，跟他说话的，第一个有可能都是指同一位天使啊，加百列啊，或者说是当中有两位天使啊，其中有一位是加百列啊。不是很确定啊。那不管怎么样啊，这里头应该不是讲到基督啊，因为这里头有提到说他要去跟这个波斯的魔君征战嘛啊。好，那基督是不需要去跟他们征战的了，因为基督一句话他们全都是灰飞烟灭嘛啊。好，他就说了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利尼的魔君必来啊，就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征阙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 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这个但以理啊，他现在所在的是什么地方啊？在西底结合啊。那现在目前是在波斯帝国的领域里面，对不对？所以呢，他上空是被什么？被波斯的魔军所控制的。那将来希腊帝国啊，会取而代之啊。所以这个地方将来会被希腊帝国所占领。所以呢，希腊的魔军会过来盘踞这边的上空啊。所以他说，将来这个希腊的魔军会过来啊。然后呢，你们的大军米迦勒啊。这表示说米迦勒是以色列的守护天使，他是负责保护以色列的。那他说这边有提到真确书，真确书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太确定，但是这里头应该就是讲到说关于神在这地上的这个一些行动，就是神在这地上的历史都会写在这个真确书上面。那我们看到那个启示录里面到最后啊，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啊，都有案卷展开啊，一边是生命册啊，一边是个人的案卷啊，所以每个人的一生啊，都在神那边有个案卷。那地上的历史啊，在神的那边啊，应该也会有一个真确书啊，他会把这地上的历史记载下来啊，所以他要这个天使啊，要把那上面的事情啊，来告诉但以理啊，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就是要进到第十一章了啊。这十一章说第一节啊，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啊。马代王大利乌元年啊，这个马代王这到底是谁啊？这个其实在这个历史上我们还不是很非常确定，他可能是古列那时候指派攻打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一个将领啊。那后来就指派他担任这个巴比伦的王啊，就有这样一个可能啊。这个马代人大利乌啊，他年61岁的时候就娶了这个巴比伦啊。这个人也是呢，我也很有兴趣去深入思想他，因为他的这个圣经里面只有他，特别说他是几岁的时候啊，61岁的时候，年61岁娶的这个就是攻下这个巴比伦啊。只有他这个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人你到60多岁的时候，神可能在你身上会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啊，要让你去完成啊。所以年纪大的啊，不要这个就觉得说自己没什么希望啊。马代人大利乌啊，年61岁，当天就攻下这个巴比伦啊。好，那这个以后再说了啊。好，那这个马代王大利乌元年啊，巴比伦就亡国了，那以色列人就获得释放。这是在灵界里面发生一个大征战的结果。那时候加百列呢，曾经帮助了米迦勒一把，他帮助米迦勒一把，所以在灵界里面呢就得胜了。得胜的时候呢，巴比伦就亡了，以色列人就得释放了。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十一章里面啊，就开始预言到地上国度里面的许多征战，南方王、北方王啊，哇，这个打得不可开交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决定这一切的胜负的了，确实在什么，确实在第十章里面所讲的原则。第十章里面我们看到天使在灵界里面的征战，在灵界里面得胜了，在地上就得胜了。在灵界里面呢，这个仇敌得胜了，地上呢仇敌就得胜。所以这个天上呢会决定地上的。所以我们就看这边也看到这地上发生的这一切啊，其实都在天上决定了。然后我现在将真事指示你啊，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利尼国啊。他这个时候是什么？这时候是古列嘛，对不对？古列的时候他说还有三个王会兴起，第一个冈比西斯，这是古列的儿子啊。之后有个叫大利乌一世啊，这个跟前面那个马代人大利乌不一样啊，这是另外一个。然后之后一个亚哈水鲁啊。好，这有三个王位兴起，那这第四个王就是亚哈水鲁啊。那这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古列王年间，就是所罗巴伯就归回了。到了大利乌一世呢，圣殿我就完工了。到亚哈水鲁的时候，那时候以斯帖为皇后啊。那亚达薛西一世的时候呢，以斯拉归回，然后呢尼西米重建城墙。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在波斯年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啊。在这几个王当中，那后面几个王就不重要了， 所以他前面提到说波斯还有三王兴起，不是说波斯三个王兴起之后波斯就没了，那只不过说前面还有三个王，三个王之后第四个王会特别富足，第四个王就是亚哈水鲁，他又称为薛西，那他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这是以西帖记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说这个国家何等的这个富足啊！他还曾经多次动员40多个属国，包括印度啊、伊索皮亚、亚美尼亚、阿拉伯、迦太基等等，参与攻击希腊帝国啊。虽然不得胜了，但是他这个势力非常庞大啊。那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啊。这个当然就是亚历山大啊。那这个是他击败波斯末代君王达里乌三世啊。这场战争之后，然后再下一场，波斯就整个亡了。这幅画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啊！你看这个亚历山大，他是骑马，对不对啊？那这个大力乌三世呢，他是坐车啊。亚历山大他骑马，意思他是身先士卒啊。在这场两军交汇的时候，他骑马就奋不顾身的前去攻打。那这个大力乌三世呢，他坐在车上哈，前前后后一群人保护他哈。那这时候亚历山大是往前进攻，他是往后撤退啊。所以就看得出来这个亚历山大他的企图心非常的强啊，那这些军队啊也是跟着他呢奋不顾身啊，所以他们行军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就席卷整个世界啊。那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壁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壁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他这个国度啊就分成四块啊，马其顿、色雷斯、小亚细亚啊，还有叙利亚、巴比伦，啊，第四个是埃及啊。那犹太在中间，那北方王的西流谷啊，这个王朝就是叙利亚王啊。那南方王呢，就是多利曼啊，这是埃及的王朝。这两个王，北方王跟南方王，是在犹太地的南北方啊，所以跟他跟犹太的这个关系就是密切相关啊。那但以理书11章5到20节呢，就是预言主前320年到170年之间，叙利亚跟埃及之间的争霸史啊，北方王跟南方王之间的争霸啊。那从11章21节到末了，就是集中预言在预表敌基督的安提阿古四世的事迹啊。所以十一章里面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呢是讲到南北王的征战啊，那后半部呢就讲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啊。那北方王呢？叙利亚就是第一个王是西流谷一世，南方王呢就是埃及王啊。第一个王是多利买一世，这两个本来都是那个亚历山大的将领啊。那他这边说了哈，他说南方的王啊是谁？就是多利买一世啊，必强盛，他的将帅中必有一个啊，就是西流谷一世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西流谷一世怎么会是多利买的将领呢？因为亚历山大他这些将领在内战期间，那时候大家都要抢着这个占地为王哈。那时候西流谷一世他曾经短暂的担任巴比伦的总督啊，可是后来他为了躲避这个政敌的攻击啊，就逃离巴比伦，投奔埃及的多利买一世，然后担任多利买一世的海军大将啊，所以他曾经是多利买的部下啊。可是后来他们就战胜了他们的政敌啊，然后西流谷一世呢，就返回巴比伦，而且在那边就称王啊，称王。然后他后来势力又越来越大，因为他的版图非常大啊。那多利买一世后来就传到多利买二世啊。多利买的头三个王啊，一世、二世、三世啊，对犹太人都很仁慈啊。多利买二世还邀请72位犹太文士啊，将希伯来文的这个摩西五经啊，翻成希腊文，称为74译本。这就是后来主耶稣和使徒们他们所用的这个希腊文圣经啊，希腊文的这个旧约圣经。过了些年后啊，他们必互相联合，就南北王啊，都会互相联合。本来在两边刚开始，后来都在打来打去了啊。这时候南方王呢，就是多利买二世的女儿，就百尼基啊，百尼基的时候就必救了北方王啊，都是北方王都知道了。安提阿古二世了啊，来跟他立约啊，立约什么意思啊？就是嫁给他了啊。南北两国经过一段征战之后了，透过这次的联姻啊，双方就止息了刀兵。安提阿古二世呢， 就废了原来的皇后叫老底嘉啊，然后就立了百尼基为后，而且答应说又会立他跟百尼基所生的儿子呢为王储，所以意思就是说百尼基的后代啊就会成为北方的这个君王啊，所以这个南方跟北方就这样子就结亲了，然后南方的这个后裔呢成为北方的王啊，是这样子，是一个让双方和平的一种途径啊。好，但是这个老底嘉虽然是被废了，但是他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资源，还有很大的权力啊。这个那个谁啊，安提阿古二世啊，对他也相当宽厚啊，给他很大的这个属地啊，还有这个待遇啊。所以老底嘉呢，其实还是蠢蠢欲动，一直想要夺回他的后位啊。那后来他说，但这女子啊，就是百尼基帮助之力啊，他的帮助他的是什么力量？就是多利买二世啊，他的父亲啊，存立不住。王呢，安提阿古二世啊，本人啊，跟他说倚靠之力啊，就是这个安提阿古二世倚靠百尼基啊，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或者说是他所生的啊，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当多利买二世一死的时候呢，安提阿古呢二世就跟老底嘉复合啊，就跟他复合了啊。那百尼基呢就被放一边啊。那结果呢，这个老底嘉这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他却毒死了这个安提阿古二世啊。然后呢，百尼基的母子那时候已经生了一个小 baby 啊，母子两个跟他的同党啊，当时从埃及带来的一切随扈啊。还有这些人全部都被杀啊，所以呢老底嘉呢就立了他自己的儿子叫西流古二世呢来接续这个王位啊。这个妇人的心非常毒啊，好，所以他就掌管了这个北方的这个局势啊。但是在南方啊，南方他们这个不可能这样吃亏啊，这样。但是女子啊，就百尼基的本家必生另生一子啊，就是多利买三世继续王位啊。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啊！所以他就报仇啊！多利买三世啊，就率兵攻打北方王啊，攻破他的首都安提阿，结果呢，杀死了老底嘉啊，替他姐姐啊百尼基报仇啊！那他就一路得胜啊，甚至于进逼到乔亚西啊北部的地区啊！所以这多利买三世很骁勇善战啊！然后呢？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并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啊。然后数年之内，他这个多利买三世啊，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呢就是西流古二世呢，避入南方王的国，却仍要仍回本地啊。这假如说多利买三世那时候肯定没有趁胜消灭这个北方王啊，可能是因为自己国内发生了一些事故。所以就班师回国，而且休兵了一段时间啊。那西流古二世呢，则是东山再起啊，收复了许多国土之后，就挥军攻入埃及，可是却被多利买三世击败，就退回了叙利亚啊。所以这段时间呢，两国之间就在拉锯战啊。那北方王啊，就是西流古二世啊，他有两个儿子，的二子呢，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两个儿子一个。哥哥叫做西流古三世，弟弟叫做安提阿古三世啊。西流古三世跟他弟弟啊，安提阿古三世就发愤图强，要为他们的父亲报仇雪恨。先是西流古三世他做王嘛，他就招兵买马，收复了小亚细亚一带的国土。可是他在当中一次的战役当中就被杀了。杀了之后呢，他的弟弟就安提阿古三世就继位啊。继位之后就雄心勃勃啊，建造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试图要以这个父兄的遗志为己任，再度出兵，沿着地中海向南进军，所向无敌，攻取巴勒斯坦。那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宝藏啊！安提阿古三世继位的时候，南方正是多利买四世登基的时候。那南方王的宝藏呢，指的是埃及边界上的一个要塞，叫做拉菲亚啊。好，那南方王呢，就是多利买四世呢，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啊，就是安提阿古三世呢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这多利买四世啊， 率领精锐大军在拉菲亚要塞营敌啊，与北方大军展开殊死战，结果安提阿古三世呢就惨败，数万名将士被杀啊。所以圣经说，这个他这个众军高傲啊，这个、他就多利买四世了，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死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啊。多利买四世啊，虽然是杀敌无数了，却因为高傲而没有乘胜追击，以至于使北方得以复原，给自己留种下了祸根啊。那北方王呢，就是安提阿古三世呢，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呢，他必率领大军，带着极多的军装来啊。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啊，就是16年之后啊，安提阿古三世呢，就趁着南方王多利买四世驾崩的时候，那时候继位的多利买五世年幼，所以他就率领比上次人数更多、装备更精良的军队回来侵略啊。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除了北方王之外，还有马其顿王，还有埃及本国的一些反叛势力参与攻击南方王的行动。那原来臣服于埃及的犹太人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人起来背叛南方王啊。那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王的军兵必站立不住，也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这时候北方军兵大获全胜，攻破了西顿坚固城，俘虏了埃及的大将军啊，来攻击他，就是攻击南方王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啊，或者翻译成全地都控制在他手中啊。这里就是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安提阿古三世呢，这个时候就占领了巴勒斯坦全境，这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他把这个地方啊就并入了西流古王国，结束了埃及对以色列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在这之前，以色列啊，这个迦南地啊，都是被南方王，就是被这个埃及王所统治的。现在呢，开始，大概他就被纳入北方王的这个领土了啊。那刚开始他们还可以，命运还可以啊。由于这个战绩显赫啊，安提阿古三世又被称为安提阿古大帝啊。那他征服了巴勒斯坦之后，行怀柔政策，善待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刚开始觉得说，哦，换了一个王啊，他们的命运还不错啊。可是后来发现，你在北方王的这个统治之下，命运比在被南方王统治要悲惨得多啊。那他呢，就是安提阿古三世呢，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啊，就是多利买五世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啊。这安提阿古三世啊，把自己的女儿啊，克里欧佩塔啊，克里欧佩特啊，嫁给南方王多利买五世为妻啊。那他的意思是想要借着自己的女儿来控制埃及，可没想到啊，这个女儿呢，婚后跟她的丈夫呢感情深厚啊，所以后来这个女儿就鼓励丈夫啊，向罗马帝国求援啊，不要管这个老丈人啊，所以使得安提阿古三世的这个计谋啊，终不得逞啊，所以这个女儿这个胳膊往外弯啊，跟丈夫一起联合起来对付他。那之后呢，这个安提阿古三世呢，就会转回夺取许多海岛，但是有一个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人啊本身。安提阿古三世的计谋受挫之后，就转向地中海沿岸的岛屿用兵，并且侵占了许多小岛，可是遭到罗马舰队统帅啊，叫做斯吉比阿击败。那被他击败啊，对方只是他的兵力的二分之一，就以寡敌众，把他打得这个溃不成军啊。结果后来这个他们就签约了，这个签约的条件对安提阿古三世啊，这非常的这个严苛啊，这条件非常非常的严苛，是历史上非常严苛的一个条件。他被逼要接受罗马苛刻的条件啊，割让了部分的领土，还有赔偿巨款。他原本想要羞辱罗马， 却反而被罗马所羞辱。他那个被赔了多少钱，多少万他连德啊。然后呢，同时他自己税收最丰富的一些领土啊，也都割让掉了。所以他这个就变成是要赔偿这些款项啊，要分大概十几年啊，分期付款啊。但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那他就必转向他啊本地的宝藏，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安提阿古斯三世战败之后，只好带领残兵退回本土啊，打算日后卷土重来，不宜在掠夺庙宇的时候啊，因为说，因为他要筹措那些赔偿金嘛，那时候只有庙宇最有钱啊，在掠夺庙宇的时候呢，就遇刺而死，就一生的战功跟显赫的威名化为乌有啊。那大师必有一人，就是西流古四世啊，他儿子啊，兴起接续他做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戎美地啊，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应愤怒，也不应征战。那因为这西罗古四世为了要按时啊赔款给罗马，就派出征税的人员啊，到全国各地强征重税，横征暴敛，甚至于派遣亲信到当时辖内的耶路撒冷强夺圣殿里面的财宝啊。所以那时候就为了要给这个罗马缴纳这个赔款啊。那西流古四世啊，在位在十二年之后，就被他的大臣啊叫做西略多禄暗杀身亡。那这个西略多禄啊，名义上就做了西流古四世小儿子的摄政王，实际上他却是掌握了国家大权。那接下来二十一节啊，这就是出现了这安提阿古四世啊，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是西流古四世的弟弟啊，这个人为人是卑鄙、残忍、诡诈。他是西流古四世的弟弟，原非第一顺位继承人，人们本来也无意要立他为王啊。那西流古四世被暗杀的时候呢，安提阿古四世正在从罗马返国途中，那本来被放在罗马当作人质的，那时候后来换了西流古四世的第二个儿子啊去做人质，然后跟他交换啊。那时候他就从罗马回国的途中呢，就听说他哥哥被杀了，他就向别加摩王借兵啊，一到回到国家之后呢，就杀了这个西略多禄啊。那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就先用谄媚的话借口说他要跟他的侄儿共同执政啊，就跟那个小儿子共同执政，那就赢得国人的拥戴啊。然后他就以阴险狡猾的手段呢，就杀死了他的侄儿，然后篡夺王位啊。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啊。这个反对安提阿古四世的军兵虽然不计其数，有如洪水般的前仆后继，但都被他一一铲除，整肃净尽。与他结盟的王子或首领，后来也必被他一一吞噬啊。与那军结盟之后，与那军这个与那军原文没有啊，就是说结盟之后，这个他呢，就安提阿古四世了，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啊。那有人就解释，这个是安提阿古四世先用结盟的方式来安抚南方王多利买六世，等他王位坚固之后呢，便反悔不遵守约定。安提阿古四世原来的国势弱小，其后逐渐壮大，则成为强盛啊。OK， 那关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啊，延伸，我曾经在另外一讲就讲到说是乌克兰与敌基督啊，那里面我讲到说关于这段经文有可能一种解读，就是结盟是讲到说当乌克兰进入欧盟之后会有一些状况啊。好，那这一边我就不再说那边的解释了，我们先看看就是这里头单纯是对安提阿古四世是怎么样来应验的啊。好，所以多利买六世呢，那时候他也很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做王了啊。然后呢，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其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宝藏，然而这都是暂时的。 安提阿古四世在各个富庶的地区就掠夺财物纳入国库，然后拨出一小部分散发给众人，为了要笼络人，又夺取临近各国的城堡要塞啊，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以极大的、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安提阿古四世率领大军去攻打南方王多利买六世，多利买六世也不甘示弱，率领强大的军队去迎敌啊。但是由于埃及内部有两个大臣啊，暗中勾结北方王安提阿古四世啊，跟他定一下休战条件，然后煽动年幼的南方王向北方王宣战，在征战当中呢又扯后腿，以至于节节失利，最后又怂恿南方王逃走，结果在途中被擒啊，这两个，那持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并且被杀的甚多。而埃及南方王最亲密最信任的大臣啊，背叛了他，使他败亡啊。至于这两个王，他们心怀恶气啊，同时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安提阿古四世就俘虏了多利买六世啊，表面上呢就是习真言和啊，背后却是各怀鬼胎啊。原来是多利买六世被掳之后啊，埃及人就改立他的弟弟多利买八世为王啊。你说，哎，那七世在哪里？七世，这个七世是多利买六世的儿子吧？但他在历史上并没有做王啊，所以直接跳了八世啊。那安提阿古四世呢？听到说埃及人立多利买八世为王，他就用盛大的宴会呢招待多利买六世，而且风风光光的送他走啊。意图要激起埃及这两个兄弟之间的内斗啊。那多利买六世呢，他就洞悉对方的阴谋，就将计就计，欣然接受安提阿古四世的提议啊，言和啊，他就答应他说，好，回去我就分割埃及的一半的土地为王，另外一半是我兄弟啊，我们就是各自做王，然后那个北方王会支持他这样子。那他北方王就盼望把埃及这样分裂之后，他们就彼此互相残杀嘛，所以他就说他接受啊，接受这个条件。结果南方王的两兄弟啊，在他们姐妹啊，叫做克利奥佩他二世的调停之下呢，就彼此就消弭了敌意，共同执政，并且对抗安提阿古四世，使他的计谋不得成就啊。那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这场战争啊，北方王就大获全胜，对不对？连南方王都被他掳去了，他又掳得不少的战利品回国。他回本国的途中呢，就经过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在大祭司米尼老的带领之下呢，还进入圣殿掠夺金银，任意而行啊。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呢，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就是塞浦路斯的战舰呢，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回，又要恼怒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个第二年啊，安提阿古四世呢，就再度兵临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个时候呢，埃及就向罗马求助，罗马就派特使啊，从塞浦路斯呢搭乘战舰前来，命令安提阿古四世撤军，因为埃及跟罗马有结盟，所以那时候罗马正在跟在马其顿啊在那边打仗啊，那这个安提阿古呢就趁着他们在打仗啊，他就来攻击埃及，想说这个罗马这时候是分身乏术，所以他就来攻打这个埃及啊。那埃及就求罗马来帮忙了，那罗马也不是说不知道这个安提阿古的计谋，但是他们就先派一个特使啊在那边等着，那等到现在这个时机成熟呢，就派这个特使过来了。命令他要撤军啊，那这个是历史上蛮著名的一幕啊。这个罗马特使叫利拿，他跟安提阿古四世是旧识啊，以前认识的。安提阿古那时候在罗马做人质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识了啊，所以老朋友啊。那这两个人在亚历山大城的城外相遇啊，安提阿古啊举起友谊的右手，表示欢迎老朋友，可利拿却不接受啊。他反而将一份罗马参议院的谕令啊交给他，要他立刻撤离埃及，同时告诉他说， 几天前罗马已经征服了马其顿，就暗示他说现在罗马已经有余裕啊，已经有余裕，就是可以完全有这个空余的这个力量啊，可以放手来对付安提阿古了啊。然后安提阿古说哇，他必须先跟部下商量啊，到底要不要撤军啊。利拿呢就在沙地上啊，绕着安提阿古画了一圈，他说他必须在走出圈外之前给他答复哦。这个利拿非常的强硬啊，说你要走出这个圈外之前你要给我答复。安提阿古那时候就别无选择余地啊，只好屈服在罗马的命令之下。那这时候呢，利拿就本着旧日友情啊，肯跟这个安提阿古握手了。不过安提阿古这时候再怎么样也高兴不起来了，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幕啊。好了，这个安提阿古逝世啊，就铩羽而归。铩羽而归的时候呢，有耶路撒冷呢就谣传说他呢已经阵亡了。那当时被罢黜了一个大祭司叫耶孙啊，就趁机号召人起来暴动，要夺回这个大祭司的职权。这个耶孙的这个大祭司后来就是被那个米尼老啊取代了。那其实耶孙跟米尼老两个人都是靠着这个贿赂取得这个职位的，所以都不是好人啊。不过耶孙至少还是亚伦的后代啊。好，那这个安提阿古逝世，居然没有死，所以后来当他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认为这场暴动是针对他的一场这个举城的叛变啊，就大肆报复，屠城掳掠，亵渎圣殿，他笼络背弃犹太信仰的犹太人，使他们做他的帮凶，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凡器，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所以安提阿古四世就特地派遣一支军队啊，常驻在圣地。这支军队呢，就肆意屠杀、抢掠、纵火、亵渎圣殿，并且毁损圣城，强行禁止犹太教立场的献祭活动，在圣殿内设立希腊偶像假神。他对犹太信仰的高压逼迫，腥风血雨啊，从此展开。这此举呢，也激起了马加比革命运动。所以，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对犹太信仰的逼迫啊，到这个时候呢，就到最高峰啊。那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呢，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呢，必刚强行事。对于那些背弃犹太信仰的犹太人，安提阿古四世呢，就用花言巧语笼络他们。至于那些认识神心意的犹太人，他们必心理坚固，行事绝不受安提阿古四世的花言巧语的左右。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就跟我们比较有关系了，这里头已经开始预言到末世了啊。对于安提阿古四世的预言呢，到这个地方焦点就渐渐转向未来的敌基督。当安提阿古四世对犹太信仰进行严厉逼迫的时候呢，神会兴起智慧人，会教导许多人走在正路上面。这些智慧人有些会为神殉道，以至于人的信心被熬炼，成为被火炼过的金晶。在末世也是一样，神会兴起什么？神会兴起智慧人，要教导许多神的百姓走在正路上面。这些智慧人当中，有些人会为神殉道的，啊，以至于人的信心被熬炼，说啊，他的麦子为什么会死啊？啊，所以信心会受到熬炼啊。但是经过熬炼之后，这个信心啊，他说，即或如此啊，我还是要坚定的相信我的神。所以这个信心会成为被火炼过的金晶啊。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语呢，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未来的基督会像安提阿古四世一样，对一切的神狂妄自大，对万神之神口出亵渎的话。他就是那个口出夸大话的小脚啊，他是从海台中上来口说夸大亵渎话的兽啊，他就是那个遍体有亵渎名号的朱红色的兽。这几个兽小脚都是讲敌基督，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口说亵渎夸大的话啊。 然后他并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带要敬拜宝上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会贿赂分地与他们。安提阿古亲是在他之前西流谷诸王所敬奉的叙利亚偶像假神，例如阿波罗跟塔摩斯，他都轻看。塔摩斯是近东妇女所喜爱跟崇拜的神明，他只尊崇希腊的奥林匹亚的主神丢斯。在安提阿用大量的金银宝物为丢斯建造美轮美奂的庙宇，在全国许多地方呢也兴建丢斯神像和祭坛，让人去敬拜献祭。他认为自己就是丢斯的显现了，所以他自称为说是伊比法尼斯。伊比法尼斯就是显现的神，他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披靠外邦神的帮助呢攻破最坚固的宝藏。这段话我们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负面的陈述呢一般都是只用来讲在谁啊，讲在那些背弃耶和华的这个以色列人身上，就是他侍奉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啊，靠外邦人的帮助啊，然后呢，这些都是讲了以色列人嘛，对不对？才会讲这种话。所以有人认为说这段话有可能在暗示什么？暗示将来那个敌基督是一个被盗的犹太人啊。OK， 那我们看到末了呢，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OK， 到末了就是一直说到了神所意预定的末期了。根据历史的事实啊，说自从主前168年罗马帝国介入迫使安提阿古四世撤出埃及之后呢，南北王之间就不再有过征战。同时安提阿古四世呢在主前164年年底病逝于波斯的塔比。那所以呢这段经文里面的南北两个王必然是另有所指，南方王跟北方王这边就在交战，绝对不是讲安提阿古四世啊。那到了末日啊，南方王跟北方王会联手攻击他啊，这个他是谁？应该就是指着末世的时候的敌基督了。那南方王是指什么呢？南方王是指着巴勒斯坦以南列国的联军统帅，北方王呢是指着巴勒斯坦以北的列军的联军统帅。OK，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地方就会解答了我们关于在末世啊，什么哈米吉多顿大战啊，那些末世的那些大战啊，到底是谁跟谁在打啊？到底有多少军队在这边会合？那是为了什么打？是打以色列呢？是打基督呢？还是在打谁啊？还是跟天军在打啊？所以那个地方我们也会有点混乱，但是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这个地方啊，我们会得到一些开启啊。这个南北两大联军呢会夹攻来自于西方，就是敌基督率领的欧盟十国联军，对不对？所以敌基督他是跟欧盟十国站在一起的，他们是从哪边来？他们从西方来啊。那战场会扩大到以色列以外的列国，参战的人数呢不可胜数啊，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必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蛮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斯人都必跟从他啊。所以敌基督会攻入巴勒斯坦，许多国家的政权会被推翻。可是呢，以东、摩押跟亚门的这个领导阶层呢，会幸免于难啊。亚门啊，以东、摩押、亚门。这是今天的那个约旦啊，约旦。然后呢，敌基督联军呢会攻打列国，也将征服埃及，取得埃及的财富啊。吕比亚人跟古斯人，就是利比亚人跟苏丹人啊，都会降服于他啊。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 将许多人杀灭尽净，他必在海河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时候敌基督可能会听到从东方有多国的联军已经越过干涸的幼发拉底河，将要从北方攻入巴勒斯坦，于是他就大发烈怒，全去迎敌。他将要在海这个地中海跟耶路撒冷之间呢，就是什么，就是哈米吉多顿设立他华美的总部，但是他将会被再来的基督率领无数的天军所剿灭。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段战争啊，这几场的世界大战呢，将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就会在末后七年结束的前后发生的啊。那个时候世界的局势已经丕变啊，已经完全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末期将满四年的时候啊，就是天使吹第六号的时候啊，那这个世界呢，将在一时一日一月一年，就十三个月之间呢，消灭了三分之一的人口。那这可能是一场核子大战，就是第六号的这个灾难啊，可能是一场核子大战。那这场核子大战里面消灭三分之一的人口，里面受到冲击最大的，一定是拥有核子武器最大的国家，就是美国啊。美国那时候会受到彻底的毁灭，不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从第六号之后，美国就从这个世界上几乎可以说消失了啊。然后呢，当末期满了五年的时候啊，就是前三年半加五个月加十三个月啊，这满五年的时候呢，天使会吹第七号，吹第七号的时候呢，得胜者会复活跟被提啊。那时候存留在地上的呢，都是一些不信主的人，或者顶多再加上一些被撇下的不得胜者。那这些不得胜者呢，有可能最后都死在大灾难当中啊，有可能，但也有可能当然会有一点点幸存的，但基本上他们对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有影响力了。所以那时候各国的政府跟军队当中呢，已经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全是被黑暗的势力所掌控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北方大军也好，南方大军也好，还有西方大军、东方大军，全部都是黑暗的势力在掌控的，里面没有基督徒啊，都是不信主的人。那由于大灾难呢，会使世界的秩序大变。那时候美国已经瓦解了，那许多产油国家也被消灭了。那这时候能源被成为幸存大国之间啊争夺的资源，对不对啊？那时候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就上演了。谁能够先占领油田，油田就属于谁的，谁呢就能够主宰未来的世界，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各方势力就来到中东，在此展开大战。我们那时候想到说，你这些人来到中东是为了要跟以色列打仗吗？这以色列有什么重要？为什么要冲着以色列来？不是的，应该是为了这个油田啊，因为你掌握这个油田，你就可以掌握未来的世界。这时候北方的联军可能就是以这个代表独立国协的俄罗斯为主啊，然后南方联军呢，可能是以代表伊斯兰势力的埃及为首啊，西方联军呢，就是敌基督率领的欧盟十国联军，代表要夺取油田的西方势力，东方联军呢，可能就是以中国为首啊，这四个势力啊，都是要占领油田，然后呢，他们可以掌控未来的世界，所以他们说什么也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从各处啊、远方啊赶到这个地方来啊，赶到这个地方来啊。那所以以色列其实并不是各联军的目标，只是他的国土沦为各国的战场，人民死伤会非常惨重，只有三分之一得以幸存，这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所预言的，只有三分之一啊可以幸存。那安提阿古四世呢？为了要筹措军费啊，他会掳掠各地的庙宇、圣殿里面的金银财宝啊，因为在当时这些地方就像银行一样，是民间积蓄财富的地方。那将来也一样，当末日大灾难使各国财政濒临崩溃的时候呢，敌基督跟十国联盟的解决之道是什么？也会类似安提阿古四世， 他们会掳掠欧洲最富有的财源是什么？就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啊。然后所以呢，启示里面就预言说，那死角与兽必恨这个淫妇，就是天主教会，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你说不是本来是双方这个配合的好好的吗？对不对？那个大淫妇骑在那个兽上面啊，这个是，可是到后来为什么要吃这个淫妇呢？因为他们缺钱，缺钱，所以就是跟教会啊去掠夺教会，把教会里面的这个金银财宝，多少个世纪累积起来的财富啊，都拿去为了要充实他们的军备啊。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啊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可以补充在启示录里面的一些预言，我们所看到，但是我们却不太明白的地方，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互相去发挥，去解释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的理解将来这几场大战是什么样的原因。但到最后呢，神会出手干预，所以基督的大军从天而降啊，那时候就会解决了这个敌基督的大军啊。我相信这个什么，在末世的时候，那个被提的人最多的国家，那个变化会最大。像美国有许多基督徒，我相信都是得胜者。所以当这个末世这个发生被提之后，美国一下子之间所有敬虔人都消失都不见了。所以剩下那个美国是一个邪恶的美国，是一个无神的美国。然后呢，他们因为之前的这个武器啊，这边装备很多，所以在那个当这个核子弹一旦启动的时候，反而他们自己可能会受到最大的破坏，因为各个地方的这些核武都启动了，然后呢，有时候这个炸都炸在他自己的本土里面，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他们的这个基础建设会受到很大的破坏，他们的那个军队没有办法再出洋，没有办法再到别的国家去争夺这些油田了，已经没有这个力量了。所以为什么说你看到这边有南方大军，有北方大军，还有来自东方的大军，唯独没有看到从美国来的大军，对不对？哦，这个西方大军里面也只有敌基督跟十国联盟嘛，没有看到从欧这个美国那边来的。哦，那中国你可以看，可以想象，中国在这时候绝对不会落后，中国受到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中国，执政当权者多半都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呢，当这个许多人被提之后，都是基督徒被提嘛，所以对这个中国的政府军队来说，影响可能不大。那这个时候，当众人都去争夺油田的时候，中国会不动吗？不会坐在原地不动吗？最需要油的时候就中国，所以他们就是再怎么样也要越过幼发拉底河，一定要过来啊，过来争夺这些资源的。所以想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比较明白，而且一个那个时候的局势跟今天不一样了，完全这世界上没有基督徒，没有这些敬虔的人，所以一切都是这黑暗掌权啊，那只是到最后等着主耶稣来要解决这一切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是最后那段时间，其实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了，我们说该被提了已经被提了啊，该这个训到了已经训到了，所以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到底谁打谁，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要紧，但是只不过是你基于好奇啊，你想要了解说为什么会这些人跑来跟以色列这搞在一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以色列是什么能耐？他们为什么要来对抗以色列啊？连什么20,000万马军啊什么之类的都来，中国跟以色列有这么不共戴天的仇恨吗？也没有啊，对不对？啊 ，OK， 所以好吧，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些开启啊，让我们知道说这整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走向啊，可能是怎么样的走法啊。好，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跟下载 PowerPoint 档。